好的，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弟兄姐妹们，欢迎弟兄姐妹们来到新生命事工直播间，欢迎大家。弟兄姐妹们，现在好吗？能听到声音是吗？好的，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平安喜乐祷告会的第九场，欢迎大家。我们一同来学习。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还是要问一下大家，你们现在的状态好吗？心情好吗？情绪好吗？来，可以在聊天室回应。那我们确保自己的状态是好的。如果我们在一天当中经历了哪些事情，那聚会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调整状态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是来解决问题的，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有点烦躁，我们是人，我们生活在这个魔鬼的掌管的世界上，我们确实是会遇到挑战，这是正常的。那如果你有烦躁的话，那你现在在聚会的时候，就是要解决这个状态，解决它。身体有点不舒服，好，那也是。我们聚会就是来解决问题的。我们聚会呢，不是为着宗教，不是为着某种感觉。神与我们同在，神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其实圣灵本身就是神啊，等一会儿我们课程会讲到。圣灵本身就是神，他与我们同在是为什么呢？他与我们同在是要解决问题，就是解决你当下的问题。家中有严重的病人，那没有一样病不是耶稣基督不能够医治的，所以我们要感恩当下所有的。那现在呢，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来感恩。感恩是什么？什么叫感恩？好，大家可以在聊天室回应。那什么叫感恩？感恩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感恩？来到直播间就有平安了，清新了。什么叫感恩？我们要不要感恩？感恩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当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你会立刻马上不一样。好，我们为什么要感恩？你看这位姐妹说，她说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感恩。感恩是感谢神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感恩，你来数算你现在手里所拥有的，数算恩典。来，大家呢，我这边感恩祷告，大家把你自己能想起来的，你最感恩的打出来，可以重复的打啊，比如说王姐妹，你突然想起来了。你是为什么事情感恩，你就可以打出来很多啊！来，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圣灵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因此主，我们在你面前充满了感恩。当我们觉得疲惫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你感恩。因为我们工作，我们学习，我们生活，我们会疲惫，但是我们要向你感恩，因为我们还活着，我们还能够出去工作，我们还有一个家可以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是没有家庭的，他们孤身一人，没有人。顾及到他们生活的还暖吗？吃的还饱吗？ 但是我有。有人会想到我，也有人会惦记我，因此主，我向你感恩。我们也看到有的人是没有家可回的，他们是流浪的人，有的人是流浪汉，有的人身体有残疾。有的人可能从小的时候就被父母抛弃，想到这些，看到这些，主啊，我向你感恩，因为我有家，有人在惦记我，我有家可回，我有饭可吃饱。主，我们感谢你，让我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想到我手里所拥有的，而不是想着那些我还没有的。主，我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你赐给了我生命，你赐给了我亲人，赐给了我朋友，赐给了我家庭，赐给了我配偶，赐给了我孩子，让我有一个家。让我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出去工作。当我还为我的家抱怨丈夫不够好、妻子不够好、孩子不够好的时候，主啊，你让我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还有的人没有家，还有的人生不出来孩子，他们一生都想要一个孩子，但是他们却没有。有的人一生想嫁人。但是他们嫁了又离了，离了又嫁了，嫁了又离了，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他们的情感不能够得到抚慰，因为这些，我向你感恩，我比他们好多了。主，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数算恩典的人。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当我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的时候，你会让我想起来你给我更多的恩典，因此我停止抱怨，开始感恩，开始更多的数算我手里所拥有的，我手里所拥有的，我手里能够握住的现在的全所有。而不是我经常忘记我手里所拥有的，我现在所拥有的，而总是渴望着那件我没有的。主，你帮助我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让我常常数算你的恩典，让我过好当下的日子。主啊，不是我渴望的那一件事情，你给了我。之后，我又渴望另外一件事情。每个人的日子都不是每天都是四平八稳的。有的人说，等着我这个事情实现了，等着我这个愿望实现了，我再好好过日子，我再好好数算恩典。不是，我们要立刻当下就数算恩典，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感恩的人，富足的人，真正敬拜神的人，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能够直播，能够跟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相遇，谢谢你给我们预备的这么好的一个聚会的平台，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感恩，数算你现在所有的。你看这个家人说，谁让我成为义人，还活着，有家回，丈夫很好。供应食物， 主是全可一生，赞美感谢主，数算所拥有的，感恩丈夫和孩子。我有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丈夫，感谢神给我聪明智慧的儿女、女婿、外孙女、外孙子。那这位家人真幸福哈。那有外孙、有孙子的人就很幸福啊。现在这个年代，有的年轻人都打算不结婚，结了婚不打算生孩子。那你有孙子、有外孙女，那实在是幸福。我看大家的留言呢，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数算恩典的人，否则的话，我们的心就是永远都是一个填不满的坑，永远都觉得我这个实现了，那个还没实现呢，总是缺一样东西。就像上次祷告会我们说，有的人就永远都缺一件衣服，永远都缺一个包，家里大量的衣服放在那儿，一年都不动一次。可是他去了店里还要买衣服回来，这就是人性啊，人心里那种永远不能够被满足的渴望。上次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在直播间里留言，她说：“请为这个网购祷告。”她家里可能有一个人总是在网购，有收不完的快递，有拆不完的快递，这都是一种捆绑，感谢赞美主。所以神给我们真理，神给我们圣经，神给我们他自己，就是让我们能够约束自己的心，在这个乱世能够成为一个对的人，成为一个跟随他的人，就是不偏左右的跟随主，不偏左右的跟随他，听他的声音，走他的路。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专一的跟随耶稣基督，一定是付出代价的，亲爱的们啊，跟随基督的道路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你看圣经上，从亚伯拉罕到最后一个使徒约翰，没有一个人说因为跟随耶稣基督就一顺百顺，事事顺，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他自己的想象，心满意足，不是。因为我们跟随了耶稣基督，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都在改变，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困难，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如果你因为坚持真理，因为跟随耶稣基督，你的价值观跟你的世界观在改变着，那你如果是跟这个世界完全的融合，这个不太可能。所以跟随耶稣基督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有各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宣讲真理，那世界包括世界上的人，跟这个世界有同样价值观的人不接受我们，抵挡我们，那这些代价其实就足够了。好，我再看大家的留言。啊，没到这儿之前经常生气，现在不生气了。对，是人是可以有情绪的哈，就是当我们遇到事情，跟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理解、跟期望不对等的时候，我们是会有情绪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有情绪是归情绪，但是不要被情绪驾驭啊，因为我们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们没有情，我们比如说我们永远都没有情绪，那不对，那不是活人。有情绪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驾驭情绪，要管理情绪。好的，那我们开始的这一小段就到这里啊，现在我们来开始讲课了。好，亲爱的们，这是我们平安喜乐祷告会的第九场啊。喜乐平安啊，平安喜乐，这是我们基督徒每天都向往的，能够有这样的生活，能够有这样的日子，真是太好了。感谢赞美主， 如果今天你处在什么情绪，有什么事情挑战了你，那我相信，在聚会的过程中就解决了，因为我们的主，他住在我们里面，他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一定是的啊，一定他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好，身体健康，荣耀基督，今天是第三部分。身体健康是我们追求的，身体健康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愿意看到的。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在基督里去获得更大的健康？啊，我们来看经文。好，谢谢大家的回应啊，那我们现在把聊天室稍微关一下，来，我们把精力集中在这个经文上。罗马书8章11节，我们先看和合本，这里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们再看当代译本：“如果使耶稣基督之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终有一死的身体活过来。”罗马书啊，是一本非常非常棒的书信，这是保罗写给罗马人的。当然，住在罗马的这些人有犹太人，也有其他族裔的人。那在这本书里边，保罗具体的阐述了很多很多基督教信仰核心的问题。所以我每当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再一次的去重温了耶稣基督如何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死的问题。因此，我们是出死入生了。每当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那些不满意呀、不满足呀，那些对待世界上的一些事情的渴望，我都觉得变淡了很多，因为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应许，有一个更大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他亲自给我们，就是我们脱离了死，脱离了罪，有人。有一个人为我们付了我们永远粉身碎骨，我们死100次都不能够付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偿还了罪债，他替我们尝了死味儿，因此我们不需要死，我们永远活着。亲爱的们，当你真正明白福音，真正明白基督的救赎之后，你发现，你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渴望都变淡了很多，因为世界上有一句话说，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小事儿。那已经有一个人，他替我们解决了死的问题。来，亲爱的们，你们觉得？有一个人，他替你解决了死的问题，你永远不死，你还觉得你有更大的期望和渴望不能够被满足吗？来，聊天室可以互动了，你觉得呢？我觉得这个太好。每当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我这个还没有呢，等着我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我就能够喜乐了。等着我这个最大的盼望的事情解决了之后，我就能怎么怎么样了，亲爱的，我真心的告诉你，未必哦。就是你最渴望的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你又能怎么样？那当下好好活着不更好吗？当下就能够平安喜乐的去对待每一天，去对待自己，岂不更好吗？所以开头我们要带领大家感恩，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耶稣基督他已经解决了生死的问题，解决了你这个人，你作为一个人最大的问题。你要意识到， 你要真真正正的去思考这些问题，之后你就觉得没什么，其他的都是小事儿，真的没什么。因此，我劝告大家，你没有另外一件事情，比有一个人解决了你生死的问题更大的了。因此，你不要执着于基督之外的东西。你得到了，过上1年2年，你也就淡忘了，觉得也没有什么。因此，不要渴望基督之外的，不要极其渴望基督之外的东西。今天你能够活着，能够继续的听福音，能够去为耶稣基督传福音，能够去享受，去过好，把这个福音能够体现出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乐趣。当然，我这样说话呢，不是号召大家去厌世啊，看破红尘呐、啊，这个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没有什么追求啊。等等，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正确的去理解我们说的话。你该追求什么就追求什么，没有关系，神给人莫大的自由。但是当你卡在那里的时候，你就无论如何都觉得，哎呀，如果这个事情给我解决了，该有多好啊！那我就怎么怎么样了。亲爱的，我再告诉你一遍啊，如果这个问题有一天你真的解决了，你也活不出来一个花样了。因此，我们立下心志，就在当下，就在当下，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生活，珍惜分分秒秒，珍惜你已经得到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耶稣基督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付上了他的血和他的命换来的，把你救赎了，把我救赎了。因此，我们不在魔鬼的权下。那我们就真正的要活出一个脱离魔鬼权势的一个生命样式，就是每天能够喜乐平安，好好的对待自己，好好的去爱自己，好好的去珍惜自己的日子。好，回到经文哈。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是什么？是哪个灵？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就是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就是神之灵、上帝之灵。这个上帝的灵，他今天不在别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人喜欢看天，说仰望天空，仰望主，仰望天堂，是神是住在高处。但是他也住在我们心里，这个住在我们心里是真真实实的。那么，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这个字很棒。这个灵呢，它住在我们里面，它也让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来，请告诉我啊，什么叫必死的身体？还有当代译本这里边说终有一死的身体。来，什么叫终有一死和必死的身体？大家理解吗？你把你理解的答案打出来。什么叫必死的？什么叫必死的身体？你的答案是什么？内身。啊，肉身吧，你打错了啊，肉体啊，老我，老旧的生命死掉，这个必死的身体呢，有人理解说，我们这个肉身有一天一定会死，这也对，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永远活着，对吧？哪怕他活到100多岁，这个人最后还是要死。我理解也是，就是我们必死的身体指的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指的是我们这个肉体。还有就是老亚当的那个性情，也可以理解成老亚当的性情。但是老亚当的性情呢，这里边又说又活过来，那我们不可能让老亚当的性情 去活过来，对不对？所以我理解还是说指的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肉身的这个躯体。那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虽然我们这个身体死了，被埋葬了，有的人被火化了，有的人被整体就下葬了，但是已经被分解吸收到土地里边了，这个身体已经不再有了。我们身体的这个形象已经不再有了，但是他一定会活过来，就是那个复活，复活啊！所以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今天呢，我挑战大家啊，你可以理解成你这个有病的身体，有病的身体，有病的身体现在是复原了，疾病离开你了，魔鬼离开你了，又活过来。基督救我们，使我们活过来。不管是我们的圣灵，不管是我们灵的那一部分，还是我们这个身体的那一部分，因为人是由灵魂体组成的，那我们这个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这个身体虽然必定会死，但是它使我们这些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又活过来啊！所以我们要确信。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来，我问大家，你确信圣灵住在你里面吗？你确信圣灵住在你里面了？你确信吗？确信打确信。有人说：“哎呀，你们快讲讲启示录吧，要不然的话我都害怕，我不知道我得救没得救。我得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万一他来了，没人告诉我，我被撇下了。”所以我要听你们讲启示录，我害怕。因此，有个异端，就是专门讲启示录，让这些有担心自己得不得救，或者耶稣基督来没人喊他，他被撇下的这些人，专门按照这些人的心理去讲启示录。所以有一些人真的被掳走了，去听启示录。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些录音呢发给原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教会里的人。他们还有一本小手册，叫小手册啊。不只是看我们的圣经哦，大家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圣经是我们的核心。圣经上说，这主的话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谁都不能篡改，不能删减。但是有人。却拿出来一个小手册，啊，让看那个小手册。大家觉得这个可怕不？对，还有叫小书卷的、小手册的，还有一个叫天母的，对吧？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们好吗？还要称呼他们天母，对吧？大家但凡有一点点圣经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不对的。可是确实有人去听哦，有的人听完了他们初期的几节课之后呢，回来跟我说，他说我们那个教会里边有很多人都进去了，我学了他们的初期的几个课程，慢慢发现他们不太对，刚开始我一点都没发现，然后他在他们当地还算是比较有一点知识的，说有些人。说他们让我来帮他们判断一下是不是对的，所以他把这个过程学给我了。他们很神秘的，刚开始呢，你只能是接触最基本的，你学到了一个课程之后，你才能够接触到更高层一点的，再学到了什么课程之后，再能接触到高层一点的。来，亲爱的们，我们基督教有这么多门槛吗？对吧？我们的教会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我们教会是没有任何设防的。所以，你一发现这些不对劲，你就要马上出来。好，今天在这里边已经比较明显的提醒弟兄姐妹们了啊。好，凡是害怕耶稣基督二次再来不被接的，就证明你信的一点都不明白。前几次祷告会我说过，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一个普世的新闻， 是一个普世的行为，连不信的人都知道。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你会不知道，你会被落下，耶稣基督会不来接你，不会，不用担心。所以启示录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像有些人宣扬的说，你们要讲启示录啊，启示录怎么样，启示录跟其他圣经的任何一卷书都一样。没有什么神秘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我们现在在讲罗马书，那启示录跟罗马书是一样的。神所有的要告诉我们的话都告诉我们了，没有什么好神秘的，记得吗？大家，所以启示录也没有什么不好明白的。慢慢的我们会涉及到，但是提前会告诉大家。启示录没有什么好神秘的，启示录也没有什么不能够被理解的，只要圣灵在你里边，我们慢慢的都会理解。因此，那些打着揭开神秘、解密，让大家能够明白的这些人去吸引你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啊，要小心了。圣经上的话，任何一个愿意明白的。圣灵都会让他明白，圣经不是说一小部分人明白，或者只有几个人明白，那都不是正常的信基督的啊。那些教派只要有人那样说的话，你真的要小心了。好，回来啊，刚才提到了一些弟兄姐妹们在微信上跟我交流的，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有共性的，那在这里统一的提醒大家这一次。好，我们现在回来哈。那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圣灵，他就住在每一个真正信主的人里面。你确信圣灵住在你里面就没有问题了，你不需要害怕，不需要紧张，不需要担心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把你撇下，根本就没有必要吗？让你担心的是出于魔鬼，明白吗？让你担心耶稣基督来不救你，没人告诉你的这些出于魔鬼啊，不需要任何恐慌，你只需要在基督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但前提是你要有圣灵，你要确信圣灵内住在你里面了，不要无谓的恐慌啊，那些让你无谓的恐慌的，一定是有目的的，一定是要拉拢你去听他们讲的那些非真理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世界上活着要有分辨，要有智慧，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往下来，有人呢，我再提醒一句啊，有的弟兄姐妹呢，听真理听的都腻烦了，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是一样，吃玛纳都吃腻烦了，非得要吃一个别的有滋味的东西，听真理听腻烦了，总是想。找一点新鲜的、新奇的东西。那我印象中有一个姐妹，她之前呢也是在我们同工群里帮我们做一点事情，后来她就离开了。然后牧师关心她的时候，她就说：“我听的也是真理，对吧？”这个姐妹她的性格就是做什么都做不长，一段时间就开始换，可能。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听上几个月，估计他又换了。这就是他的一个性格啊。那有人呢，听真理听得都腻烦了，尤其是在操练的时候，就觉得那我换换样吧，看看别的地方都讲什么，就新鲜新鲜。对，这就是人的一个弱点，就耐不住寂寞，总想猎奇，搞点新鲜玩意儿。嗯，那个没办法啊，我们只能提醒，多了就不方便去说。来，我们现在的身体啊，我们现在的身体确实是会衰老、会病啊、会死，因此被称为必死的身体。但主再来的时候，圣灵要让这些信基督的人身体复活，得着荣耀，得着永远不朽坏的身体，像基督复活后的荣耀身体是一样的。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圣灵今天就在我们里面运行，赐我们力量，胜过罪恶。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是会有软弱的时候啊，人是有啊。圣灵就赐下能力，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里面有复活的大能，因此我们不必活在失败、惧怕和绝望中。来，亲爱的们，来，请大家在聊天室回复：你现在活在失败中吗？你现在还活在害怕当中吗？还活在绝望当中吗？有的姐妹就在微信上说：“快给我祷告啊，很急呀、啊，快给我祷告，我现在很惧怕，很惧怕。”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惧怕离开他。有的姐妹留言，她说：“我女儿要自杀了，她不跟我在一起，我们家所有的人都跟我断绝关系，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罪。”在微信上哭。啊，我看这个姐妹也得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样子，听她哭的那个语气啊，真的让人很痛心，真是哭断了肠。这一辈子怎么活成这个样子呢？她说：“我现在我的女儿是生是死，我都不知道啊，我家人都跟我断绝关系，你救救我吧，你救救我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感恩。你说，你跟这个姐妹比起来，你是不是很好？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很多人依然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不是缺少吃，也不是缺少喝，而是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没有处理好某件事情，就沦落到现在这个状态。真的非常可怜，又很令人心疼，又觉得这个人没有智慧。是，有人说都是魔鬼干的，亲爱的们啊，确实是魔鬼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设下了无数个绊子，就是要让我们跌倒，让我们爬不起来。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他赐给了我们智慧，让我们在今生有智慧，不上魔鬼的当，不上魔鬼的当。亲爱的们，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在真理中吸收智慧，在基督里成长。我们要把握好人生的每一个重大转折点，把握好，有分辨，能够有绝对的判断力，能够不失误。否则的话，你像刚才举过的这个丁姐妹，这个姐妹对不对？很惨，也都有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很惨。你说下半辈子怎么办？你看老了怎么办？所以我们真的呼求智慧，需要在真理里边好好好好的成长。你像有人打字说财务受损失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姐妹，她的儿子，找女朋友，遇到了一个专业骗子。这个女的呢，就是骗了很多家，走到她家了也是骗，这一家都没有发现。她说这个女的装的可像了，可像了，一次两次，好像通过好几次骗了她家几十万吧，最后这个女的没有了。就是跑掉了，说专业骗子。你看，一家人都没有发现这个女的是一个专业骗子，给孩子留的结婚的钱都被这个人骗走了，包括投资的，对吧？投资的什么什么梦的，这个很多年了，我记得在五六年之前就有人在微信上发给我，什么什么梦的这些啊，所以你们有的人都知道，有的人也干过。到现在还在，这个还在继续，所以弟兄姐妹们投资要谨慎啊，在这里边提示大家，投资要谨慎，你没有这个专业能力，你就不要去做这样的生意。之前我也提醒过大家。好， 那今天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你绝望也好，你惧怕也好，你失败了也好，婚姻失败了，投资失败了，这个家庭等等的各种啊，所以今天马上回头，马上回头，好好的听道，要有智慧。尤其是跟着基督徒去做生意的、去投资的，说的多好多好，天花乱坠的。还有的基督徒呢，过于信实，就是被不信的人骗了。前两天又有一个，原来他还去过我们教会，但是我对这个人印象不是很深了，只是有了微信。这个人好像被骗了50-60万吧，他说都是借来的。他说凭着我们夫妻。我们怎么能够赚回来这50-60万？啊，当然就是骗的那个人他已经坐牢了，那又怎么样啊？对吧？你也是损失了这么多呀，非常非常多的家庭受损失。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感恩，亲爱的们？我们要感恩你的家还是保全了，神保全了你的家，你在基督里还是有智慧的，因此你有家，你没有破产。你现在都是平安的，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家永远是平安的，永远是喜乐的。在我们这里听课的有非常非常多的破产的，真的占了很大一部分。都是投资，跟着别人投资破产，再就是看错人了，看错平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有智慧啊！我为这些上当的弟兄姐妹都心酸，对吧？你说这一辈子多不容易，吃糠咽菜的，紧衣缩食的，起早贪晚的去赚钱、赚钱、赚钱，养家糊口、养家糊口，等等的，每个人都那么不容易，但是这个钱都打水漂了，你说让人心疼吗？非常非常心疼，怎么找回来？弟兄姐妹要有智慧，要有真理啊！有智慧，有真理，你就不至于上当受骗。不要轻信任何一个人的话，包括基督徒的话啊！不要相信这些人的话。还有就是不要借钱给别人。有非常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在我微信上说我钱借给谁啦，等等等的，现在要不回来了。不要借钱给别人。如果是这个人，他一定要向你借钱的话，你推脱不掉，你觉得不想破坏这个关系，想维持这个友谊，他向你借2万，你就给他2000块。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给他2000块，告诉他，我给你，我不要了，但是我不能借给你钱，为了我们的友谊，就直话直说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现在这个关系都破裂了，不就，那还。都不是不好意思了，已经都不能够当朋友了，已经都成敌人了。那你还不如刚开始就借给，就把钱给他，给他2000块，好吧，弟兄姐妹们，一定不要把钱借给熟人，也不要把钱借给亲戚，除非是你不想要了，你就直接给他，好不好？你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保全你自己，也许能够维持这个关系和友谊呢。来。太多这些事情了，那我们今天就提醒到这里了。因为一提醒就想起来很多，一提起这些事情就想起来很多人，因为真真实实的他们在我微信上去跟我说这些具体情况。那今天就统一提醒了弟兄姐妹们啊，不要为着保留这个所谓的友谊，之后呢就不好意思，就把钱借给人家了。那最后呢，友谊也没保持了。朋友也没做成，反倒成了敌人，还不如一开始就给他2000块，或者给他1000块，就结束了啊。好，若住在你们心里，这里的住呢，不是短暂的停留，而是圣灵永久居住在我们里面。凡真正属基督的人都有圣灵内住。罗马书8:9，这里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有人呢还在网上问说：“我怎么能够知道圣灵住不住在我里面呢？我不知道呀，我不确定啊。”那我说：“你信福音了吗？你信耶稣基督？你是真信吗？”他说：“是，我是真信。”你是真信， 那你就已经有圣灵住在你里面了呀。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步骤啊。保罗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因为圣灵已经住进来了。圣灵会帮助我们去明白圣经，帮助我们去活出基督，帮助我们去分辨那些投资失败呀、借钱给别人呢、做错误决定的这些人呢，都不懂得圣灵是如何运行的，不懂得去跟随圣灵，不知道做决定的时候是要怎么祷告。有的时候人就是祷告说：“你帮我祷告啊，看圣灵怎么说呀。”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灵是你自己专属的。你熟悉他，他熟悉你。你说圣灵，他不可能说，你有事情了，圣灵去让另外一个人知道，之后再反过来告诉你，不是这样的。打个比方，你亲爹亲妈有什么事情，他会不告诉你，他会告诉另外一个人，让另外一个人转述给你吗？不会，对不对？那圣灵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启示，有什么对你来说新鲜？他首先先告诉你呀、啊，让你先知道啊。他怎么会告诉别人呢？还有的人就喜欢，说来你们给我祷告祷告，圣灵有什么启示？不是这样的啊。那你这样去做的话，就是跟算卦的差不多了。有些事情你不明白，之后呢，你去算个卦。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就是因为弟兄姐妹们之前是信主了，信了很多年，那也去教会听到，但是呢，有些东西你们没有去把握，圣灵是如何工作的，圣灵是如何住在你里边，他是如何启示你的，他是如何引导你的，如何让你明白的，那你对圣灵运行的原理不知道，所以我们脑子里边有一些残留，就是那些迷信的残留。那些信假神的残留，你就会让别人给你祷告祷告。直到现在哈，微信上偶尔会有人还会这样呢。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都已经运行3年多了，还有人，可能他是后来的还是怎么样，就是这样的。说你给我祷告祷告，这个病我是去治还是不治？我是去化疗还是不化疗？那你说这个谁能说呀？还有说这个我爸爸现在快不行了，你说。神是接他走还是不接他走，对吧？这个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样的人呢，多数我是不回复的。为什么？因为你的事情太重大了。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现在我坐在这里讲道，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我知道我就告诉你我知道，我不知道我就告诉你我不知道，之后我就没办法回复你。为什么？因为我不能。我不能，我没有答案，我自己编出来一个答案告诉你，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风格，明白吗？所以有些弟兄姐妹的微信我不能回，就是因为你的事情过于重大。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透过真理，透过圣经的教导去明白。圣灵是如何运行、如何工作的？你里边有圣灵，他首先会让你先明白，他不会透过别人，让别人明白之后再去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好，圣灵住在信徒里面，他能做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不要轻忽自己的身体。也不要轻忽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他常与我们同在。圣灵他会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思想观念，他会不断的去引导。比如说你遇到事情了，他会引导你。比如说有的姐妹她父亲去世了，她就会问说：“我可不可以带孝呀？我可不可以烧纸啊？”亲爱的们，你说这些东西圣经上没有直接答案。但是圣灵他会让你去明白，你说你又不把你的父亲当成一个神去敬拜他，去跪拜他，那你去带个孝又怎么地了？ 你又能够得罪神吗？这个神就那么容易被你得罪吗？所以我就说，弟兄姐妹信主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听的是什么呢？就最基本的日常的这些琐事都不能够去判断，都不能用神给我们的智慧，用圣灵运行在我们这里的智慧去做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那弟兄姐妹，你说圣灵住在我里面了，那这个圣灵住在你里边都干啥了呢？这个我真的很困惑，因为我会经常收到这样的，有大事也有小事，然后弟兄姐妹们好像啥都不知道，也有的人呢是过来求证一下。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啊，我们信耶稣基督了，我们听真理了，我们去教会了，像这些东西呢，我们自己就可以自行判断了。你是可以自行判断的，有的是来求证一下。有的是来试探一下，然后好将来拿来作为攻击的一个材料，就说你看他这样说的，是他让我这样做的。来，聊天室可以回应一下哈，这些最基本的事情，比如说亲人过世了，你要不要带孝？你要不要去鞠个躬？你要不要去跪拜一下？要不要去烧纸？那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自行去判断呢？但确实是有人来问，有人还做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事儿来问说：“哎呀，这回我可知道了，我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像对他来说非常困惑，困惑到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有人还因为自己亲人离世了，比如说自己父亲过世了，那他是信主的，那其他的。他的姐姐和哥哥没有信主，他们还闹得老不愉快了。信主的就不能这样，我不带孝，我不烧纸，我不跪拜，我不哭。其实我就觉得哈，真的大可不必这些，大可不必这些啊。因为这些事情，圣灵在你里边，你就可以自行去判断，你可以自行去判断。那。还要再来问，还要来求证，自己信主这么多年了，就跟一个小小孩一样，啥都不懂啊！我觉得啊，你看有人说绝不跪拜，那我就觉得你为了父母跪一下，因为他生了你，养了你，你对他一个尊敬，你首先没有掉块肉，然后呢，你也没有把你的父亲或者母亲当成神去跪拜，你只是觉得。我作为他的孩子，我的父母不在了，我就想跪下，我对他们一种尊敬。所以就有人就完全不一样啊，有人说不能去上坟，不能去清明节不能去上坟，上坟了怎么怎么样，对吧？这些总是有人来问，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啊就太琐碎了，太琐碎了，大家就自行判断啊。好，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不断的去更新我们，不断的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做对的事情。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你看上边了吧？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所以你要让别人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你在难为别人。还有的人呢，就是说自己不想去做决定，让别人帮助他做决定，之后他就按照别人的决定去做了，最后出了问题，他就说是他让我干的。对，这个也不好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决定啊，别人只能给建议。好，这里边继续说，加拉太书6章17节，保罗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啊，这里边呢。”不是说保罗生气了，也不是说保罗经常有人来问他，他烦了。搅扰这个词呢，是在希腊原文里边啊，因为这个加拉太书是用希腊文写的，原文里边有制造麻烦和不断困扰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罗呢说，你们都不要再来制造麻烦，你们都不要来继续的来制造一些问题，来使得人们被困扰。因为保罗在传讲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时候，那犹太人 包括其他的外邦人呢，都来质疑，说保罗你是使徒吗？因为你都没有跟过耶稣，你都没有见过耶稣。虽然你跟耶稣年龄差不多，同时代的人，但是你没有经过耶稣基督的培训呢，你可不像彼得跟约翰呐，跟安德烈呀，对吧？他们都是耶稣亲自培养的门徒，你不是。那如今呢，也有人来质疑说你都没有上过神学呀，你就在这里讲道，对吧？所以你没有权威啊。但是你说保罗有没有权威？保罗的老师就是圣灵。那今天呢，可能有些人没有上过那些所谓的神学。神学是谁？从谁来的？可能来自于历史，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人们的一些经验，不一定完全来自于圣灵。但是保罗说，我没有去耶路撒冷见在我之前做使徒的那些人，我也没得到他们的亲手培训。但是我是从主那里领受的，从圣灵那里直接来的。这是人们在质疑保罗哈。那还有，保罗说你们不需要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犹太人你们不需要必须受割礼，你们不需要去守那些节期日子，你们不需要再去守从摩西传下来的律法，你们因信。基督，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就称你们为义。保罗传的是因信基督被神称义的福音，因为他被圣灵启示，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之前逼迫信基督的人，如今他是一个传扬基督的人，所以保罗的前后改变。是圣灵亲自翻转了他，因此他传因信称义。所以今天我们也传保罗所传的恩典福音，因信称义。我们称义是神的恩典，因此叫恩典福音。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努力，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神白白的恩典，是神白白赐下的，不需要要一分钱，不需要献任何物资。不需要去献素祭，也不需要去献燔祭，不需要献牛羊鸽子，是因信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福音，我们就被神成为义了，成为圣洁的了，而且我们被升到高天，与基督坐在同一个位置上。我们相信，因信我们的身体得医治，所以我们一直在传因信称义的福音。对吧？但是确实有人攻击我们呢，有人把这个课程传给别人，别人就说这是明显的异端嘛，我不让认罪。亲爱的们，再一次告诉大家，没有人不让你认罪，你认为你喜欢认罪，你只管认，你把所有的，比如说你一天祷告20分钟，你这20分钟你都去认罪，没有人管你，对吧？因为你在那里认罪，别人也听不到。你使劲去认呢，你把你所有的力气都放在认罪上，没有人去管啊！不要说别人不让你认罪，认不认罪是你自己的理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再告诉大家一次，你所认为的罪，今天老公踢我一脚，好，我骂他2句，之后我又拿着棍子揍了他一下，我才解气。后来你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对，你就去认，对吧？你这个罪。在神的眼里不是罪，这是道德层面的啊！你打我一下，我还手了。但是你认为这是罪，那你就认呗，对吧？你就把它当成罪去认呢？没有人去不让你这样做。因此哈，所以大家呢不要来争辩那些没有认真的听过直播间里的课程就判断啊，我们讲的是恩典福音，是不认罪的，不能听。等等的这些啊，谁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总是有弟兄姐妹眼睛是亮的，总是有人来听，所以我们坚信，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一直播，一直播，总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哪怕我们一场直播只帮助了一个人，我们都觉得值得啊，我们都觉得值得。因此，我们在这里直播，乐此不疲。我们要把我们所理解的，把圣灵启示给我们的这些真理，我们要源源不断的去输送出去，去传播出去。那也请听明白的，认为这是真理的弟兄姐妹，你们把这个课更广泛的去传播出去，广泛的去传播出去。因为真的去传播真理的人，没有一个不受逼迫的，对吧？你像保罗，保罗从开始到最后一直都被逼迫，被犹太人逼迫，被外邦人逼迫，被假弟兄等等的啊，他在书信上都写的也很详细。所以保罗这里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你们不说我传的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不对的吗？你们还是要去守律法吗？但是我改变了，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带着耶稣的印记，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已经身上有了深深的耶稣的烙印。你让我改变是改变不了的，你让我不去传因信称义的福音，我做不到。犹太人，你们要去受割礼吗？你们要去守律法吗？那你就去守，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不要来打扰我。我就这样，我认定了耶稣基督就是救主，我认定了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我认定了那个木匠的儿子加利利出来的这个人，他就是人类所盼望的弥赛亚，因为我遇见了他，我认识了他。你们不认识他，我认识了他。今天我在这里讲因信称义，我在这里讲我们的罪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是义人，我们已经脱离了罪，脱离了死亡。我明白，因此我在这里讲因信称义，因此我在这里讲，你们愿意认罪，你们自己认，反正我觉得我不需要认，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我没有罪，我因信称义了，不是我自己称的，是神称我为义了。神因为他的儿子的原因，他称我为义了，他看我是好的，他看我是没有罪的，所以他听我的祷告，因为我是义人，我是被神高举的。所以我这样说，大家明白保罗他说这话的意思了吧？保罗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自己的生命经历为证，他都无话可说了。这些犹太人已经把他弄得他无话可说了，所以说他说你们都不要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有耶稣的印记。然后说什么叫耶稣的印记？印记啊，在这个希腊文里边啊，后边这个单词呢是英文啊，它的翻译出来中文叫圣痕的意思。在希腊文里边，这个印记它的原意是说，奴隶主买了奴隶之后呢，在奴隶身上做一个印儿啊，做一个他的记号，就是这个奴隶是他买来的，是属于他的，是给他干活的。另外一个就是士兵，你所属的军队的那个番号，比如说我是第七军啊，他是第九军，那每个人这个衣服上会有一个袖标还是怎么样的，有一个标志。一看衣服这个标志就知道他是哪个军团的，牛羊身上的烙印，牛羊身上的烙印，就是这群羊它是属谁的，那他在身上做一个记号，那牧羊人就知道啊，这个是我的羊，那个是别人的羊，明白吗？所以保罗说，我身上真正的印记不是割礼，保罗他一定也是受了割礼的，因为他是犹太人，是便雅悯支派的。但是他说，我身上真正的印记不是割礼，不是做了一个割礼的记号，我就是犹太人，我是属基督的，基督在我身上做了标记，就是圣灵，圣灵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记号， 啊，这个耶稣的印记指的是这些啊。好，真正属基督的人，我们会带着基督的记号，不是外面的宗教的标记，不是说你是哪个教会的呀，你是家庭教会的还是大教会的啊等等的，你在哪个教会不重要，是你里边有没有圣灵，圣灵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记号。在你的心里，这个记号呢，有时候会体现在我们是不是对真理、对基督要忠诚，因为我们坚持真理，对吧？被误解，因为我们坚持真理，我们在传讲真理，传讲因信称义的福音，传讲基督的恩典福音，传讲天国的福音。这个恩典福音呢，不是之前。在前些年，有些人听到的那个恩典福音啊，其实福音本身就是恩典，就是你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你就可以去相信，你就得着好处。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宏大的、超大的恩典。因此，我们传这个福音，恩典福音呢，不是之前你们听说过的那个有那个教派啊。我们本身信的就是恩典福音，亲爱的，我请问你，你信了主之后，你付出过啥？你付出过啥？只是你听了之后，你信了吗？仅此而已，对不对？他是不是恩典呢？他是不是白白给的？是不是不要交换、不要报酬、不需要付代价呢？还请问你去工作，你是不是需要工作30天你才会得工资啊？那今天你得到了神给你的好处，你去做工了吗？你去工作30天了吗？当然没有嘛，对不对？是不是恩典呢？所以我们传的是恩典的福音。那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要不要付出代价？要不要可能有可能是被人误解？包括直播间里的人啊，我都不认识大家，包括微信上的人，我也有的我都不认识大家。那为什么有人？就是特别不喜欢我们，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跟他不一样嘛。可能都是信主的，但是我们讲的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就很敌对。有没有这样的人？一定会有嘛。那属事的人也是啊，你跟他说的什么都好，但是当他一知道你是信耶稣的人，他们就说：“哦，你是信教的。”他对你就会另眼相看。为什么呀？因为魔鬼让他里边觉得你跟他不一样。这是魔鬼让他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但是他就不好端端，他就不喜欢你，没有任何理由的，他不喜欢你，他拒绝你，那你有什么办法？对吧？这就是为真理受到别人的误解，这是很正常的，为福音付代价，对吧？你说我们包括很多人，包括很多牧师，对吧？你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情况，你说我们付没付出代价？一定会付出了，而且付出的多得多，多得多，别人的误解就不用说了，对吧？我们原本可以在一个地方过上好日子，过上平安稳妥、永定居的日子，但是就因为我们里边总想去传福音，总想去传福音，总想去传福音。是我们里边的那种圣灵的驱动力，让我们无法在一个地方一直待下去。我们完全可以有一个永远的家，定居在那里，过上跟世人一样的好日子。但是，因为我们里边的那种圣灵，他总是在里边在驱动着我们，就是想去传福音，想去讲课。哪里能够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去讲？哪里能够允许我们来安心的去讲，好好的讲？我们就看看到那里去可不可以？看看到那里去居住可不可行？对吧？我们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因此我们就选择了过不安定的生活，可以说动荡，也可以说是流浪，对吧？直到现在。就是我都不愿意去买衣服，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买了衣服，将来在搬家的时候就是负担。你扔了吧，很可惜，是钱买来的，不舍得；你不扔吧，你又带不走。所以就是说，真正的 就想，哎呀，就这样吧，能够穿，能够用就够了，别去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了。就是你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因为要直播要讲课的缘故，你总是不可能安定在某一个地方。亲爱的，我想问，谁不想拥有一个安定的家？说我这个家，我做计划20年、30年。来，大家可以回应。我这个家，我把东西放在这里边，我把家具买好，这个地方我就这样，我安定上20年、30年。你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长远计划，我们不能，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能够一直安定在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想为自己打算，我们又不能为自己打算，为什么？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动力。就是我们要直播，我们要讲课。我们之前办地面教会，但是我们条件不允许，我们无法办。那今天呢？我们在网络上去为大家直播，但是我们又发现又不可能固定在哪里，我们可能又不被允许固定在哪里。亲爱的们，你们想不想有个安定的？你们可能都有一个安定的家，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真的没有，我们可以说是居无定所。有没有为福音付出代价？有没有为福音付出代价，亲爱的们？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为什么我们选择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我们选择这样的日子？有时候有没有抱怨？尤其是被别人不理解的时候，被别人误解的时候，自己在流离、在流浪、在动荡的时候，想不想？想不想抱怨？非常想。我也是一个人，但是。我不能抱怨，因为我知道我将来的荣耀是大的，因此我把眼泪咽下去。我知道我的主他在天上给我留的奖赏是大的，因此我们这条路就是虽然疲惫，虽然动荡，但是我知道我的奖赏是大的，我的奖赏是大的。我很想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很想有一个安定的家，永远都不动，但是做不到，但是做不到，因为你为福音的缘故，你不可能有一个安定的居所，这是事实，这是摆在你面前的事实。因此，每一个真心去传福音的人。一定会付出福音的代价，不管你是谁。好，亲爱的，我们回来啊。所以，当我们去拒绝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时候，有人会敌对我们。你也是，当你真心的去活出基督的真理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敌对你。好，所以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这些都是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印记，就是你的身上已经有。耶稣基督这个印记了，所以你无法说我不去传福音了，我不去讲道了，我不去了，你做不到，你做不到，因为你里边那个，你的心已经被基督得着了，你的心已经被基督俘虏了，你已经是基督的仆人了，你不可能再去做另外的一个人的仆人。所以今天我讲到这里边，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会被震撼到。就是你已经是一个主的仆人了，你已经是他所生的了，你里边有他的基因，你里边有他深深的印痕。你做不到不去传耶稣基督，你做不到不去讲道，你做不到不去帮助人，你做不到不去聚会，因为你里边的那个圣灵，他在驱动着你。他在带领着你，他在引导着你，他在给你力量，让你去做，让你去讲，让你去传。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这一点点，啊，有人就觉得啊，好像很同情牧师师母，好像很理解我们。我们真的谢谢大家，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他的承诺不会落空。当你 真心的为福音、为事工、为主去做的时候、去想的时候，有一天你就会知道你在天上的奖赏是如此之大。包括这些使徒们啊，包括耶稣基督他自己被钉十字架，对吧？他疼吗？疼，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疼。那保罗最后也是被斩首了。他们在肉体上，这些传福音的使徒们、门徒们，有的人生的这个结局都是不是很好啊，都是为福音付出了代价。但是就是这些人，他们付出了代价，所以才影响着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人去为福音付出代价。因此，当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审判来的。那个审判之大，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所以你作为基督徒，你根本都不用担心说有一天你耶稣基督来了，把别人接走了，把你留下了，不会。他是带着审判来的。对于我们来说，主啊，你终于来了，我愿你来，你终于来了。我们欢呼雀跃，我们进入到永恒，我们去领奖赏，去得冠冕，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的受的这些逼迫啊，这些不合理的对待，这些错误的对待，够了，停止吧，够了。但是对那些永远拒绝基督、拒绝真理、抵挡基督的人来说，他们的期限到了。所以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带着审判来。那今天呢，我们在世界上，在这么一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去拯救、去帮助，把真理广泛的去传播开。我们用各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做了网站，透过这个网站可以更多的人到网站上去听，因为这个网站是不受限制的，让大家去网站上去听。之后我们直播，我们下定决心2027年我们还是365天去直播。如果没有重大的事情来耽搁我们时间的话，我们27年还是这样的去服侍大家，跟大家一起成长。因为我们发现时间很宝贵，时间也不多了，所以我们要争取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去更多的去帮助人，去更多的去把真理传开，让弟兄姐妹们都知道真理，都相信真理，都去活出基督，去认识基督。因此我们里边这个圣灵啊，它会驱动着你，它会给你力量，让你去做对的事情，他会给你智慧，让你去判断，去判断，去做正确的决定。以弗所书1章13节这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看啊，有人说，我也不知道我里面有没有圣灵啊，那怎么判断呢？来，这里边哈，就有判断。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来，信主的过程是这样的，先听见了，听见有人跟你传福音，听见真理的道，有人可能在直播间听着课，他就开始信主了，有人可能一下子看到了网站，听到了网站上的录音，他就信主了。听见真理的道，好，记得啊，要先听什么道呢？就是让你们得救的福音。这个福音呢，一个新人去信福音，他一定是一个白听的，就是他，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你要拿什么东西才能信这个福音。你让他拿什么东西，哪怕让他拿1块钱，他都不会信。所以我们基督的福音呢，是不需要花钱的，不需要用任何来交换的，因此门槛是极低的，零门槛。所以人们就来，那我听听看，我试试看。你看，进我们的网站不要钱，对不对？进直播间是免费的，对不对？进教会也是免费的，是不是？ 教会的门对所有人敞开的，每一间教会的大门都是 open 的，所以人们听见了，一发现这个福音好，他们就信了，信了谁？信了基督。记得啊，保罗这里说信的是基督，保罗这里说信的不是教堂，也不是宗教，也不是人们的经验，是因为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因为基督他复活了，升天了，他得了荣耀，因此父赐下保惠师圣灵。你看这个人啊，他听见了真理的道，一定是真理啊，这里边没有说宗教，也没有说人的经验，也没有说听了某某某的故事，我听了某一个人的故事。某一个牧师的故事，哎呀，他多么敬虔，他多么爱主，不是听了他的故事，而是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得救的这个福音。福音是谁？福音就是给全世界的好消息，就是神赐下替罪的羔羊，看呐，除去世人罪孽的，基督是神所预备的羔羊。看到了羔羊，听了这个得救的福音，就信了基督，就受了圣灵。来，请大家回复啊，你是不是一个信了基督的人？你里边是不是有圣灵作为确据？那是答是，不确定答不是。你看，都说是啊，那就可以了。你的心跟你同正，你是属基督的。OK，太棒了啊！太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既然你都确信了，你信了基督，你也受了所应许的圣灵，那请问，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你有什么好担心的？那接的就是你嘛，复活的就是你嘛，你有什么好担心的？还听什么？非得那你们讲讲启示录呗？这启示录有那么神秘吗？启示录人人都可以听得懂啊，人人都可以看得懂啊，就如同看以弗所书就是一样的，你会看不懂吗？所以不要别人说多神秘，你就跟着一起多神秘，你去读读，你一读就懂。只要你前边的这些福音书你都读得懂了，只要旧约你知道旧约这里边隐藏着耶稣基督，隐藏着神的儿子。神在旧约里边一直在隐藏着他的儿子，包括扫罗王，包括大卫王，包括所罗门王这三个王，包括后来的士师们，包括这些先知们，都是在预表他的儿子。只要你能明白了这些，你就能够读懂启示录。启示录根本就不是神秘的一本书。好了，回来，那什么叫圣灵为印记？印记跟刚才说过的那个差不多啊，再重复一遍。第一个，它表明归属权，就这个奴隶或者这个牲口，或者是这个物体或者这个物品属于谁？主人给牲畜打烙印，国王给文件盖印啊，国王啊，现在呢，现在的君王都是签字的啊。那原来的国王呢，是有一个印。就像戒指一样，盖印，就说明这个文件是有效的了。其他人、其他的官员们就可以去执行了。商人给货物盖印章，对吧？现在你拿到那个商品，这个叫什么牌子的啊？阿迪达斯的，什么牌子的？什么什么其他牌子的啊？LV 的，什么牌子的？它都有自己的这个 logo。就是他的商品的那个印章，属他的，说 LV 的，那有人来冒牌我的 LV 的，那都不可以啊。所以这些呢，属于说归属权。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就说这个人属于我。好，圣灵住在我们里边，神就说他是属于我的。来，亲爱的们啊。你里边确信有圣灵吗？ 那今天神说你是属于谁的？来回应我。今天我跟大家要搞清楚啊，我要帮助弟兄姐妹们搞清楚，神说你是属于谁的？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神就说这个人属于我。你属于谁？谁还有力量把你偷走？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去帮助大家去认识基督，去了解基督，去明白基督，去晓得基督，晓得真理，晓得基督，晓得福音，就是在不断的告诉弟兄姐妹，你是谁，你属于谁，你的价值在哪里。那些不明白的啊，在其他地方听的稀里糊涂的这些道，包括。人家道讲的也挺明白，只是你自己稀里糊涂的。那这样的人今天都对对号啊。当圣灵住在你里边的时候，神他自己说，这个人属于我，是因为他用圣灵给你做了印记，不是你自己做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觉得什么都没有发生，你什么都不懂。但是神懂，神知道你，神认识你，神按照你的名字去认识你。所以你怕什么呀？你还担心？不用担心了，亲爱的们啊，把你的心好好的放在肚子里边，去爱主，去传福音，去听道，去活出基督，把你里边的鬼赶出去。管神要智慧，说主啊，你给我更多的智慧吧，你给我更多的智慧，我要脱去愚昧，脱去无知，你帮助我。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大的身份不是你从事多么高尚的职业，或者你是一个保洁工，你就瞧不起自己，不是啊？你要热爱这份工作，主啊，谢谢你给我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我好爱你。不是国籍啊，我是这个国家的人，这个国家很厉害，我成为他的国籍，我就多么觉得多么了不起啊！这个国家很小。那我是一个弱国的公民，那我就觉得我没面子，我没力量。No，今天在地上的这些都是短暂的，亲爱的，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都是短暂的。不管你的父母是谁，他们或卑微，他们或高贵，他们或贫穷，他们或有钱，这都是短暂的，亲爱的们。今天你成为基督的门徒。今天你能成为神的儿子，今天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圣灵他不分你尊贵还是你卑贱，他都住在你的里面，因为他爱的是你里边的这个生命，他爱的是你是神造的一个生命，所以他看你的生命为宝贵，所以你是属基督的，你是属神的，神看你为宝贵。所以你不可以看自己为卑贱，你不可以看不上自己，明白我的意思，亲爱的们？所以你要真正的知道你是属基督的，你不是属哪个教派的，你也不是属哪个教会的，你是属基督的，属基督的。所以圣灵住在你的里边，他会让你不断的去明白这些事情。往下来啊，证明真实。刚才不是说我们要证明归属感吗？那古代君王盖印后，没人敢随意更改。那今天神已经在你身上盖了一个印章啊，这是打个比方哈，打个比方，你是属基督的了，没有人可以偷去，也没有人敢更改。说来，今天你表现不好，我给你换一下主人，你不属神了，你属魔鬼了。魔鬼没有这个权柄啊！我们的神最大，神都说你是属他了，没有人敢更换你的主人。圣灵的印记表明，神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不是我们自己去证明，而是神亲自来证明。来，亲爱的们，你听了这个道，你现在心里有底了吗？你到底是属谁的？你害怕吗？我表现不好，神不要我了。那我表现不好，神把我开除了，还害怕吗？你说你自己的儿子他表现不好，你会把他开除？ 你比如说，你永远都我跟你断绝关系，断绝关系是断绝关系，但是他的身体里边还留着你的血脉，对吧？你里边就是有圣灵做印记了，而且永远都，你说这个，啊，这个奴隶呀、啊，被奴隶主买来之后，就啪在他身上烧一个印儿，然后这个印儿呢，永远都跟着他，他想拿去都拿不掉。那今天你有这个能力把你这个圣灵的印记拿掉吗？你有这个能力吗？来，我请问你有能力吗？没有这个能力吗？神承认，神收留你是他的儿女，是他自己愿意收留你，是因为爱的缘故，他收留你。你是他所造的，你是他所爱的，你是他自己的命换回来的宝贵，你是他的大宝贝，他宠爱你，不是你自己去证明我今天我表现好。神就要我，我可以自己证明。看主啊，你看我今天也很不错，对不对？来，你要我，来，突然有一天，对吧？老公踹了你一脚，你踹了他两脚，坏了，表现不好了。然后说主啊，我来看看，我来看看，你是不是不要我了？不是你自己证明你自己好与不好，不是你自己证明你是属于基督还是不属基督，别在自己开玩笑啊！信耶稣基督不是过家家。而是神他自己亲自证明给你看，告诉你，来，你是属我的，我就救你，我就爱你，我没条件的爱你，因为你是我造的。虽然你们表现不咋地，但是我就爱你，我用我的命把你换回来，我把你买回来。今天你全然属我，我把你从最终从死亡中救出来，你不再属亚当了，今天你属我了，来，在我的国里边有永远的生命。有权柄，有能力，有圣洁，有好吃好喝，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在永恒里。但是前提是你要好好的信基督，好好的有真理，好好的有智慧，明白啦？好，提供保护，盖印后的文件受到法律保护，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表明神保守我们，直到最终我们完全得赎。以弗所书1章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完全救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你看，都哈利路亚思密达了，开心吧，对吗？你永远属基督，你做了一次正确决定之后，你永远属基督，就等于你非常幸运，生在了一个大富户、大富豪的家里，爸爸又有智慧，又有胆量。所以你爸爸做生意投资，对吧？就特别好，那你就成为富二代了，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们直播间里一定有富二代。那你多感谢你爸呀，对吧？因为你爸爸有聪明有智慧，你爸爸能够抓住机会，能够做生意做得好，因此呢，你就不需要像我们一样，那么贫苦人家出身，对吧？每天就是都饥肠辘辘。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吃不饱饭，经常吃不饱，因为家里太穷了嘛。能够供我上学，就我就吃不饱饭，为什么？因为就那么点钱嘛。但是你们不一样啊，你们生在富二代的家庭，你们没有经历过人吃不饱饭的那种滋味儿。你经常吃不饱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呀、啊，亲爱的们？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吃的最多的就是辣豆腐，因为辣豆腐便宜嘛，3毛钱一份儿嘛，是不是？不一样嘛。所以你，当你的家富裕了以后，你的孩子就会享受生活。当你的家不能够好起来的时候，你的孩子永远都挣扎在贫困线上，永远都去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我们是经过了国家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好的时代。但是，我们非常非常努力，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去珍惜分分秒秒的去进取。所以我们活到今天，我们觉得还不错，我们一直努力了。所以呀，说实在话，我都是吃不饱饭的那种孩子。可是我的个子长得非常高，我感谢主。那时候我没有信主，可是我经常吃不饱饭。我从16岁就开始出去求学嘛，一直到我毕业的时候都25、6岁了，毕业的时候。毕业了以后，我才吃饱饭了。我上班了嘛，我自己做饭吃，我就可以吃饱饭了。在那之前，将近10年期间，我都吃不饱饭。 所以我还长这么高的个子，真是感谢赞美主。所以你没挨过饿的人，你就不知道挨饿的孩子有多么心疼啊！你没有受过生活之苦的人，你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人。所以今天，神他保护我们，他给我们提供保障。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保守我们，直到我们最终得赎。这一节非常关键，这一节啊，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听。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完全救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圣灵是我们得产业、继承神的产业的一个凭证。凭证。那今天你有凭证吗？你想继承神的产业，神应许给你的产业都属于你的，但是你里边有圣灵吗？要拿个凭据，比如说你今天来退货，那你拿的你那个购物小票，对吧？你拿来了吗？有小票就给退货，没小票那就不给退货。来，请问你有圣灵吗？你有得基业的这个证据、这个凭据吗？你有吗？有就完了呗，那你怕什么呀？今天你有圣灵在你里边作为一个凭据，作为一个印记，你是被神保护的，神保护你，你怕什么？有的弟兄姐妹就说：“哎呀，快给我祷告，我现在特别害怕。”魔鬼吓唬我，魔鬼让我恐惧，对吧？那你要想想啊，你里面有圣灵啊，你的圣灵在干啥呢？来，请打出来啊，提醒自己，圣灵住在我里面，或者说提醒自己，我有圣灵，提醒自己，我有圣灵，圣灵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关键。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说。我去了，我必须要回去。我去了，圣父才能赐下圣灵，这个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你要时刻提醒自己，你有圣灵。当你自己没有智慧的时候，当你自己乱说话、乱做决定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啊，来来提醒自己，来来敲敲自己的脑壳，来敲敲自己的脑袋，来提醒自己，我有圣灵。提醒自己，我的圣灵住在我里边，那个圣灵在干啥呢？我有没有让他允许他来帮助我，来提醒我？我们的圣灵呢？来，我们的圣灵呢？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它证明我们有权柄，它证明我们是属基督的。圣灵呢？圣灵呢？来提醒自己，圣灵呢？要提醒自己啊，圣灵在哪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身份的确据，你是属神的，属基督的，你不再属于罪恶黑暗，你为什么要害怕？为什么要焦虑？为什么要恐惧？不再属于罪，不再属于黑暗，救恩的确据，圣灵是神赐下的印记跟凭据，表明他必定完成他的救赎工作。耶稣基督为什么二次还没有来？我们说主啊，我愿你来，真的，你快来吧。哎呀，主啊，你快来吧！我们真的这个世界上的欺压受够了，受够了。但是主他没有单言，他没有单言，他在用他的忍耐跟爱去等待那些还没有悔改的人。因为有一天，当耶和华把方舟的门关上的时候，把诺亚一家八口关在方舟里边的时候，那个门是神自己关的啊，不是诺亚关的。也就是说，这个恩典的这个时间一旦停止了，这个恩门关上的时候，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机会，任何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都没有机会。所以神他不是不关这个门，他不是不来，他是单言，他是宽容，他不是单言哈，是宽容，是宽容，宽容，宽容，宽容，一直在宽容。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时间段呢，虽然可能世界欺压我们等等等的啊，但是比起来将来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亲爱的们，这算不得什么。所以今天我鼓励大家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 拯救灵魂，拯救灵魂，拯救灵魂。有一天，这个恩典的门关上的时候，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都没有机会。可能那个没有机会的那一批人里面，就有你的父母，就有你的兄弟姐妹，有你一奶同胞的亲人，他们还没有信主，要不要传福音？所以现在呢，有一些教育战线的工作者们，你们已经放假了，用这个暑假好好的去传福音，去传福音，去拯救人，去帮助人。亲爱的们，不要闲着，真的不要白占地图。有一天你要记得，你进天国了，与主同在了，可是你的亲人他就没有进去，你要去传传传。好，生命的确据就是圣灵不仅是一个标志，更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生命，是神亲自住进来了。这个生命他会天天引导你，更新你。结出属灵的果子。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它，就证明你还是一个无知的小孩儿，还是夹着纸尿布的小孩儿。你不懂什么叫圣灵引导。你像撒母耳，我之前讲举过例子哈。当耶和华呼叫他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后来呢，他问以利，以利才发现是耶和华在呼叫这个小孩儿，因为他年龄小，他不懂得灵里的事儿。那今天可能你50、60岁了，可是你对灵里的事情你知之甚少，你不懂得圣灵是怎么运行的，所以你的原因是不明白属灵的事儿。那你怎么能够属灵明白呢？听到，去听到，去听到，去听到。当你慢慢能看明白圣经的时候，你就去读圣经，要从新约开始去读。如果你读不懂四福音书呢，耶稣说的话，针对于谁说的？你搞不懂的时候，你乱往自己身上去对号，那你就先去读保罗书信吧，好不好？如果你暂时还读不懂罗马书的话，请你先去读，去读读加拉太书啊，去读读以弗所书啊。来，我大家看一看啊，那些读不懂圣经的人呢，先去读新约啊，先去读读保罗书信。保罗书信有的地方是比较能够容易明白的。啊，先读读《使徒行传》。你要想明白一下罪的问题的话，哈，你去读《希伯来书》，去读读《希伯来书》啊，读读《哥林多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这些都相对来说容易懂一些。你先去读读这些新约书信吧，好吧？然后慢慢的，你去听姜牧师的课。然后你再去读四福音书，读完四福音书的，你再去读读旧约，读读创世纪，读读出埃及记啊，大概就这个顺序。我是对那些读不懂圣经的或者没啥基础的人啊，你去读读这个，按照这个顺序试一下。好的，亲爱的，今天本来没想讲那么长，但是可能后来就联系到一些事情，就讲的相对长一些。来，我带大家宣告啊。哎，亲爱的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身体健康才能荣耀基督，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去做工，才能去传福音，才能去帮助人。所以健康非常重要。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开始。我在这里宣告，你在那里宣告，我们在圣灵里一同宣告。一同宣告啊！来，那我就把聊天室先关一下，来，大家一起宣告，让健康发生。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我在基督里有权享有属天的健康。你是有权利的，这健康就是基督的健康，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复活以后。他复活了以后，他被钉死了，他被复活了，他重新生了你，按照基督的样式，所以你是全然圣洁，充满圣灵的大能。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了，圣灵就是神本身，他住在你里面，他带着他的圣洁，带着他的健康，带着他的权柄，带着他的大能，带着他的荣耀。因此，你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每一根骨头都健康，充满活力。 我得着了基督的健康，这健康胜过死亡，因为基督胜过了死亡，胜过一切疾病。基督没有病，今天基督圣灵神他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没有病。你要把疾病赶出去，任何疾病都不能靠近你，都不能靠近我，因为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的身体就已经变成了圣灵的殿。你的身体就变成了圣灵的殿，亲爱的们，圣灵的殿里边怎么能有污秽，怎么能有疾病呢？你想一想啊。任何疾病都不能靠近我，任何软弱都与我无关。这些软弱都是因为我们思虑世界上的事情太多了。我们这个还没有，那个还没有，我们没有这个保障，没有这个保障，因为想多了，所以人就变得软弱了，不想那么多。你永远要提醒自己，我在基督里，我在基督里，我有保障，基督给了我足够的供应，我是属基督的。那奴隶主，奴隶给奴隶主干活的时候，那奴隶是不是要吃，让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干活？打个比方啊，不同样吗？如今我们是被基督供应的，我们是基督的主人，基督可不是奴隶主啊！那奴隶主多坏呀，多凶残呢？对，我们的神他充满了怜悯，他的爱让你无法想象，他爱你到你无法想象。只是我们对他认识的不够，所以我们想到了基督的爱，我们就觉得很渺茫、很遥远、很概括。实际上，当你越多的去祷告，越多的去听到，越多的去明白福音，你就认识基督他那长阔高深的爱。如今他爱你，没有条件的爱你，所以我的身体里有永远活着的新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永远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的身体里运行着医病赶鬼的大能，圣灵带着大能住进你的里边，所以你有能力去医病、去赶鬼、去让任何一个疾病离开，让死人复活的大能。我的身体是神荣耀的彰显，你的身体其实就是神的荣耀，透过你的身体彰显出来，所以你没有理由不健康。你没有理由不充满活力，因为你活出的不再是你呀。今天你活着，你和我活着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了，而是体现那个基督的生命，是在表达基督的永远活着、圣洁、荣耀、大能、权柄的生命，是基督透过我们这个肉身把他自己彰显出来。亲爱的们，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宣告健康、平安。喜乐永远都属于我，我不但健康，更要经历返老还童的美福。不但健康啊，更要经历返老还童的美福。所以这些恐惧啊，这些不平安呢，都离开我们。那刚刚我在直播之前，有人发微信给我说：“快给我们祷告。”那江浙沪现在的这个。台风对吧？有吗？江浙沪是有台风啊！来，大家聊天室可以回应啊。江浙沪有很大的台风，他说我都怕，我妹妹也怕，我妈也怕，我们都害怕啊！快祷告！来，有没有江浙沪的？江浙沪的回应一下啊。这个台风的名字叫巴威，对吧？啊，明天后天还没来呢，路线转了。大家不要说那些不文明的词啊，我们直播间里要说文明词啊。你在浙江啊，10号以后，对，18级，嗯，好的。那我们现在为这个台风来祷告啊！你要记得，今天你活着不再是表达自己，你表达你里面那个大能的、有权柄的基督。好， 我们现在来为这个台风祷告，来为江浙沪的弟兄姐妹，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祷告。你们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祷告啊，去命令。你要记得，你有权柄，你是属基督的，你里边这个能力是基督给你的，你里边的这个信心是来自于基督的，你里边的这个大能是来自于基督的，不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肉体的人都是十分软弱的，你看他口号喊得响，但是事情来的时候，人都是软弱的。所以神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把他的大能给我们，大能活在我们里面，就是基督的大能。来，我们先关一下聊天室啊，大家集中精力祷告。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台风要离开这个大陆，离开大陆，台风的方向要转向，台风要消失掉。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些自然灾害都离开，这些魔鬼制造的这些自然灾害都离开人，离开每一片大陆。奉耶稣基督的名，因着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住在这个大陆上，这个大陆就是平安的，是平安的，平安的，平安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台风要消失，要转向，转到海里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这里宣告，这个台风要消失，要转向，要消失，要转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相信我们所祷告的，我们祷告我们所相信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心里边要十足的相信，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祷告这个台风要消失，祷告这个台风要消失，祷告这个台风要消失。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话打发出去，这个话必要成就，绝不突然返回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台风消失，台风消失，台风消失，台风消失，台风要转向。对任何一个人，对任何的大陆都没有伤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事情就是这样，从心里发出来的那个信心，几句话就可以，之后就是相信，你心里边就一直持续的去相信这个好事在发生就可以了。提醒弟兄姐妹呢，避免就是你祷告完了，刚刚说完了，对不对？然后脑子里开始相信不好的发生了，那就是你抵消了你自己的祷告，也就是说你刚刚祷告了你都不信，明白吗？这是弟兄姐妹们最常见的，有自己祷告完了几秒钟之后就开始又怀疑了，这不是啊，不是这样的。祷告你所相信的，相信你的祷告。看耶稣基督，他都是相信他的祷告，他的祷告他都是从信心里发出来的，而且他相信他的祷告必成。那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人啊，学习耶稣基督的祷告。相信，相信是一种力量。因为人总是要相信一种东西，就是你避免不了的，你无法抗拒，你脑子里面总是要相信一些东西。那大多数的人呢，虽然信主了以后，脑子里边还是充满了负面，充满了不信，充满了原来的经验。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文化就是这样的，你所接触的人事物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要用真理去抵挡这些不信，要用相信去抵挡这些来自世界的，来自魔鬼的，来自这些经验里边的不信。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信。人们是不容易相信好事情的，人们容易相信不好的事情，这是人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不是来自于你自己的，是来自于整个这个社会，因为这个世界是属魔鬼的，这个社会是整个是抵挡基督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成长，就是确实是会有一些阻力的，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的，也能感受得到的。但是我们要用真理去抵挡这些不信， 每天用真理抵挡这些不信。所以我们要相信好的事情发生，我们要对自己说好的话，鼓励自己说，哇，某某某，你真棒，你真棒。我有时候就会鼓励我自己，我有时候我会鼓励我自己，我发现我最近几年很会鼓励我自己，我很会表扬我自己，之前我都不懂得这些，后来我慢慢我会跟自己对话，我会表扬我自己，我会鼓励我自己，我会说我自己很棒哦，我会我自己哦，你现在很开心哦，我会鼓励我自己，跟我自己去对话，我发现我心里越来越健康，我里面越来越强大。随着我们对真理不断的了解跟深入，那我们会更多的去认识自己。所以感谢赞美主。当真理越来越清晰的时候，我们这个信仰越来越清楚明白，我们这个信仰就越来越生活化，我们这个信仰会越来越能够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啊，就是你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圣灵都能来解决。圣灵来是干什么的呢？他的工作就是引导、帮助、提供保护，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胆量，给我们能力，给我们信心。你不能做的，圣灵都能做。所以我们要学习去依靠圣灵，学习去明白圣灵运行的原理跟他的工作方式。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明白，引导大家，也是我们一起来学习。感谢赞美主，亲爱的们，今天这个分享对弟兄姐妹们有帮助吗？你有被提醒吗？好的，有就好啊。有很大帮助。我谢谢你们对我的鼓励。后边的没讲完啊，没讲完了就明天再讲。好，那我们新建了一个群，大家有，就是你只要有一个群就可以了啊。你只要有一个群就可以了。我们群里的同工们服侍的还是很殷勤的，因为他们都不住在一个时区。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他们是住在其他的时区，所以他住的那个时区呢，可能跟你不一样，那么他发的信息呢，可能会滞后一些，也请大家理解，也请大家理解啊，因为你正需要课程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他在睡觉，或者他在忙工作，所以如果发的晚一点，请大家一定不要在群里抱怨啊，多理解，因为他跟你不是一个时区的。咱们这个直播间呢，是服侍全球的弟兄姐妹，大家记得啊。你早晨3点钟起来听到，4点钟起来听到，5点钟起来听到，可是人家那个同工在睡觉，人家那边是晚上啊，是不是？所以你不能抱怨说你怎么天天发的那么晚，那你发呗，对吧？那你就发呗，所以你又不愿意发，然后你又抱怨人家跟你又不在一个时区。所以请大姨们不要随便的去批评人啊，有时候我去翻群子的时候，恰巧就碰见了那个大姨在那儿责备人家那个童工呢，对吧？人家童工态度都非常好，人家从来都不说别的，人家也不跟我告状。所以这些服侍的弟兄姐妹他们都非常辛苦啊，他们都没日没夜的去转发这个素材，有的时候一转发素材，人家微信号就被封杀了，你说人家多不容易，对不对？为了服侍大家，为了为主做工，所以也请弟兄姐妹多多的包涵，多多的理解啊。现在我们有网站，你比如说我现在直播完了，过上一两个小时，我们就传到网站上去了。大家都要学会去网站上去听课呀。你群里边不发，是因为人家在那睡觉，人家不可能定个铃半夜起来给咱发，对不对？然后多理解，你去网站上听啊。有的大姨就说，哎，我都不会，你说我们网站都差不多运行快1年了，你如果认为它重要，你跟谁都能学会，你肯定学会了， 就因为你还是有依靠，你不想去学，是不是大姨们？我说这话你别生气啊，你要学一个本事，你要学会到网站上去听啊，或者是说你们把网站上的课让别人去给你做到一个内存卡里边，你放在播放机里边听，不就可以听了吗？是不是？好，咱有各种方法啊，弟兄姐妹们，来，那你们没有群的就可以进这个新群，重复进群的就不要了啊。不要重复进群。网站上的听见没有声音是你的网络问题，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发在你的微信上，听起来就顺畅了啊。嗯，好，亲爱的们，那咱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